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孩子死了，大卫敬拜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2章16节到31节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了重病。16节，所以大卫为孩子恳求上帝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看见孩子病得很重，现在要死了，他就进到内室躺在地上。为什么躺在地上啊？他在那里祷告恳求，并且他不吃饭，他在那里进食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拿单先知告诉他说，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那么现在孩子病呢，他知道非常的危险，所以他就进食祷告。17节，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拉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他拒绝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18节，到了第7日，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心里说啊，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19节，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大家不敢大声讲话了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20节很特别，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服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21节，臣仆问他说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你这样奇怪呢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呢，你应该哭得更厉害才对啊。22节，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是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答应我的祷告，我们就求求看吧。23节，孩子死了，我何必进食呢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大卫的属灵的态度，事情已经很明显了，你还要在那里哭泣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家里的人如果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你再哭也没有用了，为什么不能够接受上帝的旨意呢？大卫确实的了解，他自己伤痛，他的妻子88比他更伤痛，前一年失去了丈夫，这一年又失去了儿子，一个女人所能够遭受的打击还有比这个更重的吗？所以大卫安慰他的妻88，现在88是他的妻了，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耶和华也喜爱他。88再次怀孕，又生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名叫所罗门。25节说，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迪迪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耶迪迪亚是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所喜爱的人，耶和华喜爱所罗门。以弗所书1章4节那里有这样的话说，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所罗门也是上帝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人，后来接续大卫作王，成为以色列人历史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君王。下面有一段插话是告诉我们说，大卫这个王国的政权，日常的生活还是在那里照样的进行。撒母耳记下12章26节那里说，约雅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，约雅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，我攻打拉巴，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，我现在把这个城啊围起来了，就要打下来了，你要赶快来，恐怕我取了这城啊， 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。这是约雅会做官的一个表现。他说，王啊，你要赶快来，你来了以后，我们把城打下来就是你的功劳。所以29节说，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，就取了这城，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。这个王字也有的解释是说，得了亚门人的偶像所带的这个金冠冕。各位看这个圣经的小字，说王或作马勒堪。马勒堪是谁呢？就是米勒公，又名莫洛，是亚门人这一族的这个神的名字。那么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，又牵着宝石，牵就是镶的意思。这个偶像的这个金冠冕上面又镶着宝石，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。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。那么这一他连德啊，现在算出来是34公斤，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战利品。31节，将城里的人拉出来，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，或叫他经过砖窑。大家看这个小字，把他们放在这些工具之下，就是要他们用这些工具替以色列来做事情。大卫带亚门人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。那么他们这次打了胜仗回去了，那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就表示上帝还是与他同在，没有因为他和拔示巴这个事件让他失去上帝的同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28篇和诗篇38篇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诗篇28篇和诗篇38篇。诗篇28篇那里说大卫的诗：耶和华啊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如果上帝不给我们启示的话，我们活在地上真是像一个属灵的死人一样。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3节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我不是有心作恶，我不是一直不断的经常的作恶，偶然的犯了错，不能够把我和那些习惯性作恶的人一同除灭。我呼求你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毒手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，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。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，他们不懂得上帝的法则，不了解上帝的律例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要遭受到上帝的惩罚。6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8节，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9节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这里大卫提到4个请求：求你第一，拯救你的百姓；第二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；第三，要牧养他们；第四，要扶持他们直到永远，让他们永不失脚，永远得到上帝的救助和上帝的恩典。那么下边呢，我们再来看看诗篇38篇，大卫的纪念诗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，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。他感觉到上帝的惩罚已经临到他的身上了。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；因我的罪过，我的骨头也不安宁。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在这里他提到几种痛苦的情形。第一，第五节他说，因为我的愚昧啊，我的伤发臭了，流脓了。第二，我非常的疼痛。第三，我腰好像里满了是火。第四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难以形容了。第五，我被压伤，身体疲乏。第六，我心里不安，我就哀哼。所以到了第九节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，我盼望得到你的赦免，盼望得到你的医治，盼望能够从你领受平安，心里再有喜乐。所以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，没有办法向你隐瞒，我一天到晚哀声叹气你都知道。第十节，我心跳动，我力衰微，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，他眼中的光彩都不见了，无精打采。十一节，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，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。你有没有这种情形呢？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你在一种情况之下，大家都不敢接近你了。十二节，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，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，终日思想诡计，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。我在他们面前呢，就不去听他们的批评，我也不开口去做任何的辩驳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。十五节，耶和华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上帝啊，你必应允我。我曾说，恐怕他们向我夸耀，我失脚的时候，他们向我夸大。有很多的人看见别人跌倒了，不但没有同情，没有把那个人扶起来拉起来，反而下井投石，更多的批评，更多的攻击。十七节，我几乎跌倒，要跌倒但是没有跌倒。这个跌倒是什么呢？对上帝满了抱怨，自己错了，现在迁怒于人，还迁怒于上帝，自己错了不但不认罪，还要埋怨上帝。十八节，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，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。十九节，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，无理恨我的人增多了。二十节，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，因我是追求良善。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但是他是一个爱好上帝律法的人，他是一个追求良善的人。所以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撇弃我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拯救我的主啊，求你快快帮助我。这是大卫非常痛苦的一个祷告。